教授品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呢，进入第十六品，业半品。四曰：以说如来大教授，菩萨起业方便为伴，今当说。这个相应的教授就是大乘教授，就是由集集这个善知良呢，乃至于进道修道，究竟圆满，能够穷功德大海，这在前面这一品呢就说了。到这一品呢是业半品，就是由此这个教授所依啊，那个升起相应殊胜的功德，那么菩萨能够起种种殊胜之业。那么这些业呢，有相应的方便，就是以方便为伴。方便如果我们现在来讲呢，也可以说是方法，就是种种方法，也就是善巧慧的意思。做什么事情呢，你就有方法，这有方法呢才做得好做得快，这没有方法呢是做不好的，更加不可能做得快，这看盲干呢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么这里既曰：譬如大地种，仁慈四种物，如是三种业，建立一切善。就是先呢说一个比喻，然后呢再说此这个呢企业方便呢这个之功德。这个譬如大地种，这个大地种呢就是以这个大地为支撑为基础，仁慈四种物能够支持什么呢，四样东西，四种东西，就是大海呀、诸山呢、草木啊，那众生呢，能够这个支持，这个就是大地所具备的承载作用。我们世间一切种种东西啊，都依地而建立。这个大地种啊，就是指由地水火风所构成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大地。不是说地水火风呢，地水火风呢这个是构成，包括这个仁慈的四种物啊，也是地水火风构成的。如是三种业呢建立一切善，就是所谓的菩萨三业，身口意，就是菩萨的清净三业了，身口意啊，能够建立一切善法。这犯善法呢，就是包括像六度啊、檀波罗蜜啊、菩提分法啦，这些都是菩萨的清净善业所构成的。四曰：此即显示菩萨及起业方便，就是菩萨所起业的方便。譬如大地种，仁慈四种物，就好像大地，以大地为基础， 能够支撑呢，能够建立四种物，一者大海，二者诸山，三者草木，四者众生，四为四物。就是这种这四样事情，就是大海、诸山、草木和这个嘞众生。我这像建房子一样的呢，打个地基，就过去呢没有什么钢筋水泥了，就是靠挖了，这一直挖挖挖的这个地，最起码要建到这个坚固的底，硬底子，然后呢再这个砌上这个山河土，就是石灰呀、沙石啊、泥呀、这样筑款筑，款筑井。最早期这个建筑啊，就是款土，就是把木架子搭上，搭成一中间一个框盒子，然后拿个什么木头柱子之类的，把这个土啊砸紧。所以很早期的这个房子的墙呢，就是土墙嘛。那么这个地基呢，它先款土，款了土之后呢，这个再收起来以后就略微小一点了，然后就一直这个筑墙上去，最后形成了房子了。那么这个房子这么重啊，那么大啊，它就靠这个地基，牢固的地基来支撑的，那么看起来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讲呢，那这个墙多重啊，房子也没那么大了，你不可能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撑得起来的，要靠这个牢固扎实的地基。那么你进一步从这个范围啊扩大之后，你看看这个诸多的草木啊，诸多的山，这个山岳，还有这个四大海，乃至于说这个大洋，这些都靠什么支撑呢？那么这个需要一个大支撑，这个大支撑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来讲就是地球，就是圆圆的这一个球，当然也不是说标准圆的，是椭圆的啊，这个圆圆的这个球。球上呢，有海有洋呢，有山呢，有树啊，还有这么多么多的这个生命，就种种众生，都是以大地为一，那你看这个草木当中啊，这个乔木、灌木、爬藤、小草、林子，这个很多层次的这个生物，种种呢。这个呢，呈现都是依这个大地，而有的，这你要不去砍它，不去动它呢，这个树啊一直长呢，千古万年的越长越大，当然呢，这也有生有死，有的长到一定程度啊，它本身呢生了病死掉了，或者呢是雷击呀、火灾呀烧掉了，就是你不去砍它，它也会有这个过程，生老病死，也有差不多，那么这个四种物是以大地建立的，如是三种业建立一切善，海等四物为必一切善法，就是这个海呀、草木啊，就是比喻一切善法，那么大地种啊。来仁慈啊，就是大地啊，来建立。那菩萨呢是三种业来清净的身与意，来集诸一切善法，能聚集一切诸善，所谓坛等诸波罗蜜及一切菩提分法。这个菩提分法呢，就是三十七诸道品，三十七菩提分法，这个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实际上这个三十七菩提品呢，三十七品目啊，它整个是一个戒定慧三学的次第的， 以这个四进处的这个观修内容呢为中心而展开的，就是三十七诸道分，三十七菩提分。那菩萨修学是不是不修菩提分呢？这个是菩提分是声闻的，不是这样的。发大心，是菩萨所修，广行一切。发出离心声闻所修，那个三十七菩提分，都是三十七菩提分，但是一个是大乘的，一个是小乘的，这个是随他发心大小来决定的。某些东西某些内容是共同的，那么这里是建立一些呢，那就是包括这个四摄六度啊，包括这个三十七菩提分呢、种种诸行，种种这个呢，功德事业，都是随菩萨的身口意三轮清净的三轮所出。这个轮就是有转动之意嘛，它一转动的时候呢，就从此处运往他方，那么这个清净三业呢，就利济众生呢，从生死大海的飘逆，能够出离得自清净的周主，就是到了这个清净之地，那么就是身口意三业。那没有善知识说法，没有佛的这个圆满菩提呀、出现世间呢，做教化了我们众生呢，不知道真理的，你就世间智慧当中，像中国里面这个传统的，这个像老子、庄子这些圣僧的思想境界，这千百年来有几个人企及呢？我们现在，这个靠群体智慧。这个工具制造日新月异，是建构建的很庞大，但是如果从思考问题思维高度来讲呢，就是这个属于是共识建的啊、那这种思考的深度没有几个能企及得了，不可望其项背，就是再怎么样什么深奥的什么物理化学等等之类，这也比不上，比不上的。那佛法的境界呢，佛圆满的智慧呢，更加是万乘莫及啊。那当然呢，这个佛说法度众生，让我们来明白这个道理，那这个广的角度，那种深的角度，我们达不到佛的层面。但是经过经典的这个学习，经论教授的了解，那从根源上来铲除我们这个烦恼，这个是可得的，就禅宗讲的一物即之佛地，众生皆有佛性呢，这一物即之佛地，见空呢是无二的，真理呢是普遍的一个这个意义，不是说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方有圆的，这个有种种差别没有，是菩萨建立一切善的这个清净诸法了，就是他能够依正理而善说法，依种种事行而接引众生。就我们众生呢，都喜欢这个有所追求的那有事情追求的等等，那你跟他呢说话有共同语言呢，就容易接引他。那菩萨呢，就是有善方便，有种种好方法，有这个呢深切的愿心，有这个稳固的呢坚毅的定心，有不舍众生的坚持不懈的这个勇猛精进心。我们学佛学菩萨做菩萨，那就是要了解这些内容，发大愿心，能够勇猛清净，是这样子的。既曰难行业能行， 阴行无量劫，阴行无量劫，身口心自性，薄皮不退卷，拔皮不退卷，这个先说大概意思。这大概意思怎么样讲呢？难行业能行，就是菩萨能够难行能行。我们人呢，你要跟一个机器打交道呢，相对的容易一点。这你要跟一个人打交道呢，那是不容易的啦。我们人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孔夫子也讲了，三军可以多塞，匹夫不可以多智。有他的思维习惯，有他种种不同的烦恼，你想帮助他、利益他、改变他、转化他，有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就是帮助一个人从这个心灵上转化，比你做个工具、做个事业难多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自己调整自己都不容易，你要调整别人呢。所以这个属于是难行能行，不容易行的事情，难行的事情。像我们世间一般讲说，教师，是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实际上呢，达不到这个层面的了。那古代的教师讲的说，这个传道，这个呢，授业，解惑，这个三种作用。现在教师有几个做得到？就是能够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式的、普及性式的，给你天地人物，一些知识性的一个教育，基本性的教育，就算差不多了，其他的要求呢，不太容易做得到。那有些当然他也肯努力了，做了一些了，那就感化一个人、转化一个人，那是需要很多的力量的。这菩萨难行能行，所以为什么有的发心呢？发了菩萨心又退回去，三观心，我能够好好修，解决问题，断除烦恼就行了，他人的烦恼啊，这恐怕我还是这个帮不上，做不到，做不了，太难了。是啊，所以这个菩萨因为他的这个愿力所摄，以及呢殊胜智慧所到，所以他就能够难行业能行，难度坏也度坏，你不喜欢我，我喜欢你。菩萨精神就是这样的，我还是要帮你的，乃至于你伤害我、诽谤我等等，我心里面都能够容纳，都能够接纳，然后根据你的因缘契机来施教，就是能理解，还有就是能理解了佛法的道理啊，核心的部分呢是需要有一点思维的，这个不管是大乘、小乘、南拳、战拳、汉拳，这个都是要有一番功夫的，没有像我们一般说的那么，有的人说的那么简单，修吧就行了，没有那么。阴行无量劫，这个时间呢没有啊，有日期吗？有界限吗？没有日期，不算行。就我们做世间的一个事业呢，什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它有一个界限的啊。就法律追溯一个诉讼呢，它也是有一个界限的，过了这个界限呢，不要讨论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菩萨呢，利益众生呢，它没有界限的，无量劫，无量劫，阴行无量劫。三十二应身，无处不现身，身口心自性，身口心自性就是身自性、口自性、心自性，这里自性呢是指相应的属性的意思，特殊性的意思，属性， 水的属性是湿性，火的属性是热性，地的属性是坚固性，风的属性呢是动转性，地水火风呢四大属性嘛，那么这个菩萨的身口意的属性是什么样呢？八匹不对卷，就是为了拔济众生禽兽辛苦，也不会退居。孟子不是讲吗？这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是说这个呢，向道之志，这个行道之这个精神，行道的精神，所以人，如果活得有意义，活得踏实，就是他有自己的人生方向、精神追求，不然的话呢，就是一个迷迷茫茫的、浑浑噩噩的人生，那我们要追求名啊，追求利啊，这个社会天下息息皆为名来利往，那大家都是这样的，不用你怎么去学的，自然就会有这样子，所以啊，追得来追得去啊，因为这些都是无常之法了，败坏之法了，追得身心疲乏，最后呢，更加茫茫然，那无所坚持呢，你像就是宋明理学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他这也有一个大的这种呢气度啊，精神方向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所谓我们现在俗世的人呢，这个已经是不得了的精神了。那要是以这个佛法的精神来讲呢，那太渺小了。为什么？这个，佛法菩萨呢，这佛教菩萨呢，他是为法界立心的，是为一切有情，请命的。这个不是请命，就是要造命、转命、转化，这个是为诸佛菩萨即绝学的。就是少龙佛种，你像这个玄奘法师啊，当时候他去考的时候啊，主考官郑善果了，就问他了，他说你来考试啊，想做和尚呢，你的目的在哪里呢？你有什么这方向呢？当时玄奘法师虽然很年少13岁啊，但是他的志向高远，他说是远少如来尽管一教，远的怎么样讲呢？要少弄佛种，成佛的事业。这尽的怎么讲呢？尽的讲呢，就是能够让佛陀的教法发扬光大，普照世间呢，让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人呢，都能够得到佛法的照耀，净光一教，就是这么大的这个心智方向。所以虽然年龄不合格，没有20岁嘛，没有18岁嘛，没到成年人嘛，那过去好像是20的度底，反正世间成年礼16岁成年礼，儒家的嘛是16岁成年礼嘛，那佛教里面这个是受戒规定的。年满20到60之间受比丘戒得戒，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其他呢就是少年沙弥、老年沙弥、行通沙弥这样的，这个是有佛法里面这个伦常次序，那这是宗教的成，这是佛法里面的组织伦常次序是这样的，那么它虽然是这样，但还有那考试呢，当然也不是特别出类拔萃，但是这个主考官呢，郑三国呢，他还是就是特许给他度牒了，就让他出家了，因为非常这个赞赏他的这个呢抱负， 所以后来玄奘法师呢，成了这个呢，四大翻译师，中国传播佛法的，我们讲中国人的脊梁呢，这样才是中国人的脊梁，翻译《大般若经》600多卷，整个翻了1300余卷，75部，你就把它翻译的书读下来，都要好长时间了，不得了啊，你要把它翻译的，比如说其中一本书吧，俱舍论呐，这个瑜伽师就论呐，这样的书你要读懂啊，读好啊，那么有一定的时间呢，3500啊都读不好的了，何况是他的这个精神境界，那更加殊胜，这个已经都是很大的一个志向抱负了，何况是菩萨这种呢，继往开来的，那菩萨呢是庄严无尽世界，就不是为万世开太平呢，为这个中国，为这个国家能够这个获得万年的太平啊，那么这个是为世界所有生命，不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啊，就是尽一切世界，尽一切众生成熟佛道，胎卵湿化一切有情，这是怎样的一个愿心呢，一个方向呢，所以对比我们这个几十年呢成再成再佛的这么轻薄的一个人生来讲呢，那是庄严无比啊，只要有这么一念这样发起来，所以诸佛菩萨都会赞叹你的这种愿心殊胜的功德，就我们心大了，福泽会大，事业才会广大，所以你就是若富若贱若贫若贵，世间相如是显现，但是呢你的心庄严相呢，那是没有差别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有个经典里面不是讲吗，有个沙弥发了菩萨心了，他的师父是阿罗汉呢，都帮他跟他提包啊，为什么啊，你的心量广大，这不是渐渐解决啊，你脱离生死的问题，是沙弥虽小不可轻，不可轻视的，上善人有下下智，下下人有上善智，这个上善人有末义智，那么这里就是拔皮不退转呢，就是救拔众生呢，心不退转，那下面我就根据这个颂呢解释一下。是曰：此即显示菩萨救他业方便。就是这一句呢，所显示的是菩萨利益众生，所起业的方便。这一品叫做业半品，就是具方便之业品。我们什么方便呢？就是要利益众生的种种行，这样的方便。能行业能行，应行无量劫者，何谓难行业？为众生欲着小圣出离，菩萨于彼生极大苦，欲令彼转亦成心故，变种种行，于无量世界尽无量劫受，而能久受勤苦种种难行业。那么先呢说这个半颂，这时候呢，这个难行业因无量行这句话呢，何为难行？什么叫做难行呢？众生欲得小圣出离，就是众生呢学习佛法呢，闻受到这种呢微妙的智慧，认识到世间种种逼迫之苦，油然而生的出离之念， 想解脱之心，这个欲得小乘出离，这个都是有的，所以你看我们学佛的人呢，了解了佛法一点点之后，就想，哎呀，这个世间呢，追名逐利啊，这么多诸般痛苦的事情呢，这个身体的这个自然变化呢，就有生老病死了，无可豁免，谁也不会免得掉的。所以趁早要开始修啊，不要等到七老八十了，身体不行了，走走不动了，脚也脚不动了，那能做什么了？趁年轻学佛要早，当然是你学迟了也不要遗憾，你还是要先为能够得此人生大宝，又遇到佛法，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佛法里面讲，就是说稀有极稀有，稀有难得，要赞叹自己。我们有的人呢，唉声叹气啊，总觉得福报不够啊，总觉得事情太多了。想想自己能走能说能动能怎么样，那在天地之间呢，你是一个人呢，已经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别怨了。那么这个世界如何如何呢？是众生的心智共同去向所成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改善，首先是改善自己，才能够帮助他人。那么学了佛之后啊，这个念就开始转了，就是勤求出离啊，这是很普遍的。那没有遇佛法的，我们这些世间人呢，就是很猛读书，很猛工作，求名求利，求财求死求禄，求这些东西，这个欲求生富贵，痛下死功夫，你看。就做世间事业，这做这些企业的人，哪个不是这个从小到大起早摸黑，点滴积累，这个工于心计，这个要种种计算，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了是不行的，就是做一个世间事业，只是他方向在那里。那佛法里面呢，是出世间这事业为主，世间事业呢是世间业炽盛，就像是烧火一样的，一生都烧得上身了，那么这个出世间业呢是寂静，寂静。那到了大乘业呢，外向是炽盛的，就菩萨，你看做众生不请之友啊，他这个是无量劫无量众生，这个业我们讲造业，这个业太大了，但是这个业是怎么样呢？把众生从这个呢生死火坑呢，到寂静庄严世界，清净涅槃世界，那就是菩萨清凉业常游毕竟空，所以外世炽盛，好像世间业那样的，但实际上呢，要得清凉，这个于种种猛火当中啊得清凉，所以菩萨于彼呢，这个生极大苦，欲令彼转一成心，变种种心，就是对众生呢，这个生起种种的辛苦，种种的努力，就是种种方法呢，令彼转一乘心故，转一乘心转什么呢？转大乘心，行大乘心，做大乘法权，一切众生呢同度，同济于彼岸。所以变种种形，变种种形菩萨呢是各种形都现，你看佛的本身坛呢，就是过去某生某身做天人，某生某身为婆罗门，某生某身呢做鹿王做象王等等之类的，那么他在这一范围当中来度众生呢，有的呢是这个正说法， 令欢喜，有的就是先结善因结善缘，使众生呢能够成熟这个因缘。就比如说这个鹿湾相湾，它只能是怎么样呢，这个呵护这个鹿啊相啊，彼此之间呢，能互相关心呢，容纳，那这个说法呢，这还算不算？那某生的时候示现阿罗汉，为众生说法，要把这个尘世的梦呢敲醒，知道这个尘世啊，并不是一个嘞安稳之处，这个世间兴衰呀，几盛几衰，人啊又有共同的一个团体了，社会呀，所以因为烦恼的原因呢，就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整齐划一的管理当中啊，就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又不行，没有办法，那有的还是合理的，有的又不怎么能够调顺的，是始终没有一个如意的圆满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众生呢烦恼啊痛苦啊，那么这个菩萨呢是种种示现，于无量世界经无量劫受，能久受勤苦做种种难行业，久受勤苦，这不容易的事情呢。我们比如说世间干一天活很累的吧，回去热热的不想动了啊，比如说要填单子写文件，就是坐办公室还是写，有时候也是累啊，就接电话，这个没讲完那个又来了，这也累啊，那边呢就外面去挖土，掘地，当农民，这个日晒雨淋呢，这风霜雪雨的那也辛苦啊，那么要建房子啊，挖坑啊，打地基啊，定砖啊，这也是满头大汗，这也辛苦，哪不辛苦啊？那菩萨要度众生呢，于无量劫无量世界，它不是一个地方而已，那可能比我们这个地球上更辛苦，菩萨也去，跟众生打成一片，我们讲的跟众生一片，就你喜欢做什么我做什么，比如说画画，看起来这个画那么美啊，但是真画的人呢，即使他说工这个造诣高深呢，已经是倾家救赎了，一挥即就啊，那是某个阶段，但是呢这个当中啊也是诸多辛苦啊，那不容易的，所以菩萨呢做种种难行，种种应化来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是因行无量劫，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生活里面就是工作了挺辛苦啊怎么样呢，对比菩萨的事情呢你就一点也不辛苦了，那也要像菩萨一样发大心，只是呢菩萨做的是什么呢，超世间的事业，我们呢这个做的呢成熟的事业，菩萨的入世啊，菩萨的入世不等于我们世间社会上一个大好人做了点善事，不是的，他是有菩提心愿为根本，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什么呢，在于度化众生之间，所以他来众生之间做事业了做什么了，都含摄了以佛法方向为努力的，不是世间方向，所以他拔草种地呢也是跟菩提心相应的，不是跟我们为了能够三斗米相应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看发心了，那后面半句呢，身口心之性把彼不退转，为菩萨为把彼故，虽复处处久受勤苦，三业之性终无退虚，这个精神就了不得，我们世间 比如说读书啊，读了几个难的不想读了，考了几次试呢没有合格不想考了，上班呢这个老板呢太严肃了不想上了，这旅游啊这个登山上山呢时而又下个雨啊来个雾啊风景没看到不想走了不干了，坐在那里喘得像牛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世间众生嘛。那菩萨这个大事业呢，无量世界无量众生种种情苦，这个众生还不听话的，不是说你想度他了他接受啊，他还跟你刁难一下都可能了，捣乱一下都行了，所以你这个做人难做吧。但是菩萨呢，久受情苦，而且是为众生，不是为他自己，只是为了帮助人，可是菩萨因为广大愿所示，因为这个殊胜的智慧所成就，所以决定知道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如此，就好像知道真相这个地震要地震了大家要走一定要搬即使你觉得这个地方再美好已经生活了几十代了四十代的都在这个地方呢很幸福，但是不能停留，不能贪恋，不能以此为一，声闻发心也是三界你不以此为一啊，大乘发心呢也就是自我解脱呢不能以此为一啊，一切众生呢解脱的才是真正的解脱，是大解脱，就是共同众生解脱，你一个人解脱你就在那里清净自在啊，又能如何呢，是不圆满的。所以佛的圆满是因为愿心的圆满，智慧心的圆满，资源心的圆满，无尽无尽的祝福众生的这个广大心的圆满，是佛菩萨圆满，声闻不够圆满，世间不圆满，这从声闻出心呢圆满，那追求五欲六尘的短暂人生呢不圆满，追求能够得到人天的福的真善生圆满，所以这是有次第的，所以菩萨有这个深广的愿心见行，所以这个呢他所起的身口意这个商业的自信决定如此，不会因时因地因事而改变，这无动远，彻见真理，彻见真实，这个是菩萨三业之心。那么接下来呢，机缘如人不思害，身凡为自生，菩萨为二乘，护业亦如是。先简要解释，然后再依据个颂呢跟大家讲。如人不知为身凡为自生呢，就好像我们人呢对于四个对象心怀恐怖害怕的，那四个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毒物，第二个是殡葬，第三个是恶食，第四个是怨仇。这个毒物的话，有毒的东西那小心，比如吃东西这个有没有毒，你有毒的话吃了就中招了就倒下了不行啊，所以要远离毒物，要跑到哪个地方有瘴气有毒气不要去。第二个是殡葬，殡葬那是打仗呢战争的地方呢不要去看热闹，这个枪呢是不长眼的，离得远一点好，殡葬。第三个呢恶食，恶食啊这个食物啊变质了变坏了不好的食物，这个食物不好啊，你吃下去暂时饱了但是吃下去闹肚子，吃下去身体不健康，有些东西啊我们现在讲垃圾饮食，吃了你虚肥一个成了山高人物， 高血糖，高脂肪，高血压，三高人士，这样的话身体不行，所以呢，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嘛，乱讲话，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呢，乱吃东西，吃得很爽呢，得了病也不爽了就，所以要注意，就是恶食。第四个呢是怨仇，怨仇就是冤家了，你得罪人了，他现在报复你，他看到你就想找人呢修理你啊，对付你的，那么这些冤家呢，远离好，所以人不施害，要反复，在你的生命，才得安全。菩萨为二乘呢护业亦如是，菩萨对于二乘呢是，这个呢谨慎的、不畏的，怕自己起二乘心，起了二乘心之后啊，这个断善根，断什么善根呢？断大乘善根，断大乘种，就像我们做事干活一样的。今天本来要把这个文章写完，他写了，稍微迟一点的累了，他不想写了，不想写就休息啊。休息第二天的时候又觉得有点累哦，又不想写了，最后这个文章就写不完了，这个，要一鼓作气，不一鼓作气，人的这个思想呢就是，会退堕的，就有坚持心。坚持不懈，我决定呢要读经了，再怎么累再怎么辛苦，我每天要读他半个小时，没有条件可讲，这决定的心呢，决定的意志啊，就发出来了之后，才能够成就种种事业。这菩萨的话呢，他有这种坚定决定的这个呢意思，所以他说谨慎自己，守护自己的这个菩提心，不退堕，护业亦如是。下面就讲一讲了。既曰：此即显示菩萨自护业方便。这品叫做业半品嘛，就是方便业品嘛。这个自护业方便，自护业是什么呢？前面是救他业方便。最前一面呢是企业方便，就是菩萨企业，他就是依这个呢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利他业呢就是种种难行能行，这个自我要这个维护的业是什么？就是谨守菩提心，大愿菩提心。此即显示自护业方便，如人不施害，身反为自身者，何谓施害？一者毒物，二者兵战，三者恶食，四者怨仇，是谓施害。身反者为利益之身故，就是这个四种害物啊，有毒物，你像有的地方有放射性的，这就要小心了，不要去那地方，不要去摸，有毒的东西，比如说有的地方有瘴气啊，这个水也不能喝的，你喝了就生病，兵战，兵器、剑啊等等这些会割伤人的，要远离，恶食。还有怨敌，那这样的话就能够保护自身。菩萨为二乘的护业亦如是者，是毒等四害，必二乘人诸业方便。菩萨不为此故，生自反复起二乘心。何以故？断大圣种故。大圣善根令不起故，以起复令灭故，给予佛果作障碍故。 这为什么菩萨护念自己的菩提心，不为起二乘心，要像这个世间人不为睹物等等一样的。那从这个佛法的引导次第来讲呢，出世间的出离心，对比我们世间的这种烦恼心呢，世间生死流转呢是很殊胜的。那对比这个佛菩萨呢，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菩萨发心呢，那又裂了，这个菩萨发大心呢更殊胜，所以这个时候就为了让自己能够不退堕，不退转于这个出离心的二乘心，所以也要身自部位，身自凡夫，时时啊警醒自己。如果起了二乘心之后，就被断这个大乘中，入二乘当中去，入声闻独觉当中去，就是大乘的善根呢，就这个嘞发不起来，这未起不令起呀，这个一起呢还覆灭，这个会与这个无上菩提与这个佛果做障碍，所以这个是要护，要常常警醒，除非怎么样呢？到见到大乘见到入初地不退转了，这个时候才有保障。在之前呢，因地菩萨发菩萨心呢，有时候就很有可能度众生的时候啊，遇到种种难忍之事，辛苦之劳，就想哎呀，这个要帮助这么众生呢，尽未来际呀，太久远了，还是先解决问题，修行，修戒定慧，戒定慧成熟，烦恼断除，得解脱就算了，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再继续在大乘道上努力，成熟佛果，那这个就成为障碍。所以有的事情，他一定要这个来谨守呵护，要谨慎，这样才能够坚持不懈往前走。我们事情做事情也是这样的了，你要想一个事情做得好，那就是要坚持，这个当中呢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要避免的事情，你要是疏忽要差错，那就不会成熟，那成熟了之后，你要是开始放逸骄纵，他又会退回来，仍然得不到保障。所以一定要注意，像读书一样的，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看看电视，看看电脑，玩玩游戏，那有人找你说说话，聊聊天，吃个饭，这个时间呢不经意之间呢就没有了，等你再追过来呢，又深更半夜了，已经很晚了，晚者不可复，这已经过去了，你再要找呢找不回来了，就好像人跟人本来是好朋友，今天呢不注意让他烦恼一下，明天还不注意又让他烦恼一下，那又给自己台阶下，总是原谅自己，原谅自己，那么一久之后啊，这个距离就拉大了，好朋友做不成了，烦恼来了，由亲变怨，那么如果你改善的时候啊，虽然他对种种事情不满意，我努力改善，虽然我做这个事情呢不圆满啊，有很多缺陷，人家批评呢，但我能接受，文有 批评呢甘之如饴，这个厉行禁止，厉行改善，那久而久之呢你就好的了，你就改变掉了。所以这个一定是要策立其行的，是菩萨呢不敢匪懈，不敢呢贪着放逸，所以看乃至于起二乘心都如什么样呢？毒物、恶食、怨敌、兵战，有这样的心，所以菩萨怎么样不会成就啊？就有这样强大的心，当然成就了。既曰：作者业所作，三轮不分别，得度净业海，功德无有边。这个就是三轮体空，就是四行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种种情苦，拔济众生，说法啦，做事啊，种种一切啊。但是从智慧境界上来讲呢，要气象于无分别智，要跟无分别智相应，行无所行，得无所得，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么这个也是什么样的菩萨的殊胜方便，就是清净界方便、总方便、自利方便、他利方便、摄入无上方便，那就是清净方便，就是作者业所作。就这个上面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作者了，那一个是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所作了，就是事情，比如说布施，菩萨，这文殊菩萨，大菩萨了，普贤菩萨，或者是说某一个新发心的菩萨，他现在布施了一碗粥给这个人，那么就是布施这个事情，他拿粥过去啊，这是作业了。那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呢？他得了粥啊，解了这个饥渴，得到饱足，那这是一个事情，那就是作者作业和所做事，三者不分别，三人不分别，就是这种种都是怎么样呢？因缘所现，如幻如化，没有实体可得。不分别不是说他布施了不知道自己布施了，布施的时候在打瞌睡，布施完了，哎，我布施了你了吗？我们有的人啊，他理解这个什么三轮不分别就是这样理解了，就是你布施的时候啊，你不要管你是布施了还是没有布施，你这个功德了就是最大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不分别的解释。佛法里面真正讲不分别，不是说我现在布施给你这个药可以治病，然后你的病好了，我搞不清楚你好了没好，不是这个事项上是历历了这个分明的，是明明历历的，都是分明的。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正现正见正与究竟意相应，就是一切这些定向都是分别所分别，随分别现，如是安立，就是相对现象。前面讲了有两种智嘛，一种无分别智，一种是安立智，见立智。那这个见立智呢，安立智呢是后得智，现象界的认识。真理记的回归呢，就是无所得，得度净业海，功德无有边。得度净业海呢，就是说到彼岸的业，到业的彼岸，这样的这个功德海没有边际，无有穷尽。这个就是回归于清净智慧的身口意三业， 殊胜三业之行。下面就解释一下这个偈颂了，这个也不难，这一品也短，讲到这里就十六品呢，这业半品呢就讲完了。是曰，此即显示菩萨作业清净方便，就是清净业方便，显示菩萨清净业方便。作业者所作三轮不分别者，何谓三轮呢？什么叫三轮呢？一者作者，二者业，三者所作，是谓三轮。就是作所作，这个事业等等，不分别者，此三不可得。由此故三轮得清净。三轮清净故呢，业清净。就是什么样的三轮清净呢？就是三轮体空，三轮不可得，如是了之。三轮以智慧来观照，那么智慧观照如果契入的话呢，就是智慧所随，智慧所顺，三轮清净，得度净业海，功德无有边者，道业彼岸故，功德无边者，由无尽故，功德无边呢，就是这种清净之业了，无尽，所以菩萨来所作了，作无所作，这是从他的心行上来讲，已经以实相相应的这个智慧为一，所以不染不着，不住诸相，成熟众生，这样来清净业圆满，那么这个整个业万品呢就讲到这里讲完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